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辑节目，您将听到的故事是我能为你唱首歌吗？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这回我可真信了。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文章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以下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家四口遭迫害，黑龙江八旬谭凤鸣含冤离世；周基碧被迫害离世三年多，重庆市社保局逼迫其子女退还养老金；吉林省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谭凤鸣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多年中饱受摧残，于11月9号含冤离世，终年82岁。谭凤鸣去世前几天，当地派出所和街道人员还到他家骚扰。谭凤鸣修炼法轮功前患有多种疾病，而且性格暴烈。修炼后，他全身的疾病不药而愈，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好，连抽烟喝酒打麻将的习惯都改掉了。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看到他的变化，都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四口之家其乐融融。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谭家就不再安宁。谭凤鸣的儿子谭广峰多次被绑架，尤其是从2004年5月2号谭广峰去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后，至今杳无音信。在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后，全家人更加担心谭广峰会成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谭凤鸣的女儿谭广梅曾六次被绑架，她开的食杂店被迫关闭，连家都不能回，只能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2018年11月，谭广梅再次陷四年冤狱，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直到谭凤鸣去世时都没能见到女儿一面。谭凤鸣老伴李兴杰曾经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到宾县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辖区派出所片警逼迫李兴杰每天去派出所签到，并恐吓他如果不去签到就要将他送看守所关押。街道和辖区派出所不定期地到家中骚扰两位老人。李兴杰的一只眼睛失明，两位老人整日生活在恐惧中。2021年11月9号，饱受迫害的谭凤鸣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铜梁区法轮功学员周基碧曾陷三年半冤狱，在重庆市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病危，于2018年6月9号含冤离世。现在重庆市铜梁区社保局稽核科人员强制周基碧子女退还他在冤狱期间领取的养老金。周基碧曾是重庆市铜梁豆芽厂退休工人，曾因摔断脚骨住进医院，他的脚被打上钢针。数月后，周基碧取下钢针后，脚却痛得走不了路，只好各处求医，加之按摩理疗都没有好转。一天，周基碧遇见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朋友，朋友告诉他每天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他的脚伤会有帮助。周基碧按照朋友说的做，第二天早上他的脚就消肿了，脚腕能活动了，也不痛了。周基碧亲身体验到法轮大法的神奇，于是她和丈夫尹志海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周基碧与丈夫决定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给有缘人。2009年5月，周基碧与丈夫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两名不明真相的警察诬告。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一伙人闯进他们家，抢劫了数万元的私有财物，并绑架了周基碧与尹志海。随后周基碧被非法判刑三年，尹志海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夫妻双双被投进监狱。2014年7月，周基碧再一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半，非法关押到重庆市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病危时才被保外就医放回家。2018年6月9号，周基碧含冤离世。目前重庆市铜梁区社保局毫无人性地逼迫周基碧女儿
偿还周基碧在冤狱被迫害期间发放的10000多元养老金。2021年10月，社保局稽核科伙同政法委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扣停尹志海老人养老金11000多元。根据中国的法律，养老金是公民的合法财产，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都无权要求返还或停发。因此，任何停发公民养老金的行为都是侵犯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行为。据民汇网报道，据2021年11月10号长春市消息，原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张凯南任职期间参与主导迫害法轮功。现年43岁的张凯南2016年8月至2021年7月任长春市农安县政法委书记期间，追随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酷刑、审讯、逼供、关押、囚禁、强迫转化法轮功学员。张凯南主导将农安县大街安装了摄像头监控系统，并给每个村庄都配备了一名辅警。农安县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骚扰，至少32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霍润之、于凤珍、江全德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20年7月15号，在张凯南和农安县公安局长李兴涛的指挥下，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辖区多个派出所统一部署，出动大量警力，砸窗撬锁，强闯入室，对法轮功学员大肆非法抄家，并绑架了20多位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0人被判重刑，1人被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凯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东部暴雨成灾，澳洲一天出现百万闪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2021年11月7号至8号，印度制造之都金奈在暴雨影响下，街道被洪水淹没，许多民众和车辆不得不涉水通行。政府派出的消防员使用橡皮艇撤离灾区的居民。金奈位于印度东南部，是孟加拉湾沿岸最大的城市，印度第四大都市。印度气象部门11月7号发表声明，预计未来4天，泰米尔纳德邦的不同地区和安德拉邦南部以及本地治理的不同地区将持续降大雨。气象部门还在印度南部的某些地区发布了中度至高度的山洪威胁报告。来自泰国的报道，11月8号至10号，泰国的湄南河受到涨潮影响，水位上升，溢出的水淹没了首都曼谷多个区域，民众不得不涉水在街上通行，市场周围堆叠了许多沙袋。泰国曼谷市当局于11月9号发出警告，提醒湄南河沿岸5个地区的居民要慎防河水暴涨。英国广播公司 BBC 2021年11月12号报道，一只主要生活在南极的阿德利企鹅日前现身距离栖息地至少3000公里远的新西兰基督城以南一处海岸。这是史上第三次在新西兰海岸发现阿德利企鹅。奥塔哥大学动物学教授塞顿表示，如果阿德利企鹅年年出现在新西兰，海洋可能发生了一些人们需要了解的变化。澳洲最大的气象信息服务公司 WeatherZone 闪电检测网数据显示， 在截至11月11号上午8点的24小时内，澳洲中部和东部地区检测到137万次闪电，包括云间闪电和云地间闪电。受大面积雷暴天气影响，澳洲部分地区录得创纪录的降雨量，雨水淹没了澳洲许多内陆地区，部分道路被切断。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57万。
下面是今天的时事评论。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
请听时事评论。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关于武汉肺炎的始发地，仅就目前从各方披露出来的这些间接证据来说，足以证明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在国际社会全力追责并围剿中共的大环境下，中共为了续命，极尽一切邪恶手段把水搅浑。经过中共一年多来的甩锅和推责的宣传，本来很明显的事实却仿佛变得混淆不清了。俗话说，窥一管而知全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已经曝光出来的部分文件。2021年9月6日，美国新闻网站拦截公布，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得到了一份900多页的文件。文件显示，从2014年开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通过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曾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项目提供拨款 59.9 万美元。这个项目的名字叫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实际上，这个项目挂着羊头卖狗肉，真实的操作是改造蝙蝠冠状病毒，从而使冠状病毒致病性更强。而中共一直以来都在刻意隐瞒改造冠状病毒研究的重要事实。其实早在2019年9月12日这天深夜，武汉病毒所就把病毒数据库和样本数据库突然下线。这个数据库包含了采集自蝙蝠和小鼠的样本，还有病原体数据大约22000多个条目，而每个样本都包含了收集的动物种类、收集地点、病毒是否成功分离以及与其他病毒的相似性等关键信息。就在数据库下线的同一天，五毒所 P4 实验室发布了高达120万美元的保安服务采购项目，显示五毒所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安保需求。更蹊跷的是，几天后，也就是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口岸突然举行了突发事件，例如新冠病毒爆发应急处置的演习。这场演习一度被中共官方媒体普遍报道。比如湖北省委机关报、楚天都市报在当天的报道中就明确提到了新冠病毒。这说明中共知道新冠病毒的时间不是在2020年1月。而是早于2019年9月18日。接下来一个月后，10月18日开幕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有多达数十名运动员出现了类似冠状病毒的症状，而至少有意大利、巴西、瑞典和法国等四个国家通过病毒样本追溯性研究发现，他们各自追溯到的最早确定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都在2019年11月。但是中共声称是美国运动员把病毒带入了武汉。但有意思的是，早在2020年2月，中共官方都还曾经公开辟谣，说运动会中五名患上传染病的外国运动员都是患的疟疾，与武汉肺炎无关。中共为了掩盖罪恶，一向都是出尔反尔，甚至不惜打自己嘴巴。这些情况说明武汉病毒出现在武汉的时间早于2019年11月， 中共在隐瞒关于武汉病毒的重要事实。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材料的证明，就是中共在2019年11月15日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科学家专利申请，内容是一种止血带式的装置，说是为了防止医护人员伤口意外暴露，说白了就是为了防止感染类似新冠病毒这种致命病原体设计的。中共对外通报的第一批新冠病毒患者是在2019年年底，而武汉实验室申请这个专利是在2019年11月15日。说明在11月15日之前，武汉实验室已经在设计这种工具了。也就是说，中共已经在为有可能爆发的新冠病毒做准备。再看看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石正丽的自相矛盾。通过公开发表的资料可以看出，石正丽不仅拥有了将病毒基因序列合成的能力，而且还能做到修改病毒而不留痕迹。然而这样一个中共专家，其多次对媒体的自白和陈述竟然是自相矛盾的。例如，石正丽多次声称军方人员从未与五毒所有过任何合作，但仅是官方信息就显示五毒所病毒学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以及新发传染病中心科委会中都有军方人员名列其中。而且石正丽本人于2012年就在中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中与军方微生物专家有过合作。再如2020年8月石正丽一次接受党媒采访时声称，中共军方的生化武器专家陈威绝对没有接管五毒所。但实际上，国内媒体一度报道过陈威在2020年1月对五毒所的接管，而且美国高层官员向国会提供的证词显示，陈威实际上早在2019年底就已经接管五毒所。这些也都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刻意隐瞒关于新冠病毒在武汉的情况。最后再看看中共的疫苗。从常识上看，一般疫苗的研制都需要至少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疫苗的研制要经过三期的临床试验，因此最短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证明疫苗是有效的。然而，中共军方在2020年3月18日发布消息称，军方已经成功研制出疫苗。仔细查看疫苗的照片，上面写着的生产日期却是2020年2月26日。如果往前推六个月，等于是中共军方早在2019年8月就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被公认和中共病毒具有同源性最高的几款病毒，无一例外都是中共独家拥有的毒株，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而且详细的病毒数记载表明，各国发现的最早病例的基因序列都是武汉最早公布病毒序列的后代。此外，包括哈佛和波士顿大学的专家通过对武汉市中心各大医院停车场的卫星图像进行的研究发现，2019年9至10月期间，有五家围绕在五毒所附近的医院达到了两年半时间内相对日汽车流量的最高峰，而这个高峰恰与武汉地区在同一时段使用百度搜索咳嗽等搜索量的高峰相契合。这说明有一种肺炎疾病在2019年9至10月期间在武汉流行。综合刚才谈到的多个证据来看，毫无疑问，武汉肺炎的发源地就是在武汉。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是武汉病毒在武汉蔓延了至少一个月之后，掩盖不住了才发生的。接下来，武汉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截止发稿时间2021年9月18日。全球染疫死亡人数已经接近470万，其中还不包括中共、伊朗和朝鲜等独裁国家对死亡人数的隐瞒。 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岩的文章，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自焚伪案是政府演的戏。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听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里，您将收听到的文章是《我能为你唱首歌吗》。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悠然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我能为你唱首歌吗？今天写下的这个题目是我在给一位陌生的大爷讲真相时听到的一句话。当我把大法的美好一一讲述给他的时候，大爷兴奋不已，不停地说，善良好啊，善良好啊，人就得善良。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福报时，他更是感激不尽。当我准备道别的时候，大爷急切地追问了我一句，我能为你唱首歌吗？这句话很让我意外，我高兴地同意。大爷以他那苍劲有力又透着正气的歌声，表达了他那一刻激动的心情。这件事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句我能为你唱首歌吗，却让我不能忘怀。我为世人的真诚而感动，更为世人能如此幸福地接受真相而欣慰。我知道，这歌声不是唱给我的，这歌声是唱给大法的，是唱给师父的。以下所记录的故事有我的，也有世人的。这些故事里虽然没有歌声，但是每一个故事里都饱含了师父给予世人的无量慈悲，饱含了大法带给这个世界的无限美好。这些故事就是唱给师父和大法的赞歌。第一部分，大法开启了世人心中的明灯。一，小伙子说，为别人着想，听起来好新鲜。那天我没赶上班车，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上班，司机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一问说19岁。我给他讲大法真相，讲述做人的道理，小伙子听得很认真。当我告诉他，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做事得先想到别人，替别人着想时，小伙子像被电触了似的，大声接了一句，为别人着想，听起来好新鲜。阿姨，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要为别人着想。我第一天上车，我妈就教我咋骗人，我天天琢磨咋骗乘客的钱。我问他，你不觉得这样很累吗？咋不累呢？像你说的那样，多好啊，心里轻轻松松的，我听你说这些话，心里特别舒服。当车到单位的时候，小伙子的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说啥也不要车钱。最后我告诉他，大法弟子不能占别人的便宜，他这才勉强地接受了。第二天一早，当我正准备上班车时，小伙子的出租车却横在了我的面前。阿姨，我送你上班，我不要你钱，我还想听你说法轮功那些事。我犹豫了一下，上了车，又和他聊了一路有关做人的道理，当然这些道理全来自于大法。到了单位，小伙子要了我的电话号码，之后又像头一天一样，说啥不收钱。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收下了油钱。我进了办公楼的大门，回头一看，小伙子正目送着我，脸上满是依依的不舍，仿佛刚刚与久违的亲人相聚，此刻却又不得不分开一般。我知道，从此以后，这个小伙子再也不用为如何骗人而累了，因为大法开启了他心中的明灯。二，出租车司机说，你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真有好人。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一天，我因与同修有约，在晚上打车出行，刚上车，我就发现司机的眼神不对劲，时不时地瞟过来一眼，言语间也透着挑逗和邪气。我端坐在椅子上，没急着接话，也没要求下车。十几分钟的沉默后，
我突然严肃地说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司机根本不会想到我此时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一下子就怔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就开始讲述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又是如何为了别人的平安放下自己的安危传播大法真相的。司机一直没有接话，但是我觉察到他脸上的表情在发生变化，他的目光逐渐变得凝重。当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付了车钱，正准备下车，司机脱口而出，大姐，你是个好人。我收回了已经迈下车的一只脚，回头看着司机，司机也一脸认真地瞅着我，接着说道，我没想到这个世界上会有你们这么好的人，我绝对是个坏人，我做过许多坏事，今天你一上车，我就没安好心，你看出来了吗？但是你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真有好人，可是我做不到。我告诉司机，你应该做个好人，因为无论你相信和不相信，真善忍在衡量着每一个人的未来。我也真希望你从今以后能成为一个好人。在一番交谈后，司机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劝告，并表示他会努力克制自己去做一个好人。三，做推销的女士说，你说的事儿打开了我头顶的罩。有一天，有个很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做了自我介绍，是来做推销的。落座后，她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购物卡，放到了我面前。我轻轻地推了回去，她又推了回来。我笑了，说道，这样吧，咱们先聊聊天，然后你再考虑这张卡是否还要留给我。我告诉她，我是修炼人，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从未贪占过单位一分钱，也从未利用过工作关系谋过一分私利。这是大法师父教会的，也是每一个真修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努力做到的。我还讲了，是大法让我知道了生命的真谛，让我活得健康而快乐。女士一直静静地听着。当我把想说的话说完后，问她，你这张卡还想送我吗？女士笑了，把卡从桌上轻松地拿起来，放回了包里。她并没有走，也没有再和我说她的推销。接下来的话却颇让我意外。姐，我听你说这些啊，我明白，我今天不是来推销的，我是奔你来的。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照到了我的头上，感觉头好沉好沉，也好闷好闷，然后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股力量把我的头顶打开了，一下子就神清气爽。今天早晨醒来，我就像在梦里一样，头真就好沉也好闷。刚才听你说话，听着听着，我就感觉头上像是裂开了一条缝，什么东西突然间出去了，我现在头可清凉了。姐，我奔你来的，我是奔你来的，是你说的事儿打开了我头顶上的罩。女士一口气讲完这些话，就高兴地向我道别了。四，大表哥的尿毒症变成了肾结石。我有一个大表哥，是姨表哥的姨表哥，因此我与他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小时候在姨家一同待过一段时间。再次见到他已经是三十几年后的2012年了。这一次是这个大表哥因病住进了省城大医院，在他们当地医院会诊时，确认他的一个肾坏死需要摘除，另一个肾得了尿毒症需要换，其实就是宣布了他的死刑，因为一没钱，二没肾源。大表哥是带着他们当地医院拍的片子到省城来的，我听说这事儿就去医院看他，因为病房里人太多，也没和大表哥说上话，只是站在床边待了一会儿。大表哥的脸乌青的，没有血色，再加上心情也不好，就跟等死的人一模一样。出了病房，
我和大表嫂聊了起来，我告诉她我练法轮功，并给她讲述了大法的神奇、美好与被迫害的真相。表嫂很愿意听，我又告诉她，你让我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迹的。其实我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有些世人当面跟他说他都不当回事，更别说转述了。一个星期以后，我电话询问表哥的病情，姨妈说误诊了，是肾结石，做手术了，已经回家了，啥事儿都没有了。一年以后，我去给姨妈过生日，那位大表哥一家老老少少来了七八个人，头一年那种阴云在他们全家人身上已经找不到一丝丝痕迹。大表哥满面红光，在吃饭的间隙，大表嫂把我拉到了一边，悄悄地告诉我，你告诉我的话我和你哥说了，你哥一宿没睡，一句接一句地念，念到早晨他就感觉自己不一样了。大夫来查房觉得不对劲，就说再查查，查完后就说误诊了。你说奇不奇怪？你哥不敢和别人说是念法轮大法好念的，你给的护身符他一直带着，谁都不让碰。五年过去了，大表哥依然健康，依然虔诚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非常确信他的健康是这么念回来的。五，卖淫的女子说，这5000块钱罚得真值。我因素江被绑架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遇到了一位因为卖淫而被关进来的妹子玲玲，化名玲玲，总是满嘴污言秽语，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我和她聊天，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因为控告江泽民被绑架进来的，又告诉了她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并把大法从红船到被迫害的经过一点一点地讲给她。我发现玲玲的思想在随着我说的话在变，变得越来越善良，脏话也越来越少。我也表达了对她的看法，姐没有看不起你，我感觉你心地很善良，但是你的路走得有问题，而且很严重。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你的责任，是社会的导向出了问题，是政府的执政行为出了问题。一个没有信仰的执政党带来的一定是对金钱的崇拜和道德的崩溃，所以姐想劝你重新走回去，做个好人，做个值得别人尊重的人。几天后，玲玲的思想已经彻底改变，每天的早晨和晚上睡觉前一定会无数次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他要离开拘留所前，他和我说，姐，我进来时感觉自己特别倒霉，我被抓进来还被罚了5000块钱，现在我感觉自己特别幸运，这5000块钱罚得真值，我在这儿遇见了你，我以后再也不做那种事了。玲玲出了拘留所后回到了老家，告别了曾经让她不堪回首的纸醉金迷的生活。2017年过年前，玲玲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姐，我想开个面馆，你说我能行吗？我说行，你肯定行，你就常念那九个字，一定行，上天会呵护你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2天前，玲玲的面馆正式开张了。我相信她一定行，因为她告诉我，她不会忘记那九个字的。六，派出所所长家的生意红红火火。我的同学君，化名，是个派出所所长，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也没有什么交往。有一次，因为参加同学父亲的葬礼，吃饭时和君坐到了一起，席间我想帮同学把酒倒上，就拿过来桌上的酒瓶，酒瓶还在盒子里，可是拿出来一看，瓶盖已经开启过了，上面的玻璃纸都没有了，瓶盖也是松动的。我随口说了一句，这酒开开过。君在旁边一把就把酒瓶抢了过去，喊道，
服务员，把这酒换了，这酒已经开过了。服务员过来了，说，不能吧。君一听就来气了，指着我说，这人能撒谎吗？你给我换了。结果服务员一看，也承认是开过了，痛快地给换了一瓶。其实瓶盖开没开过，君连看都没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对法轮功学员人品的信任，才不加思索地说了这句话。君和同学说，有抓法轮功的任务，或者有举报讲真相的，我们会出警，但是警车出院前要拖一会儿，而且必须拉警笛，能拉多响拉多响。君所在的城市也时常会发生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事件，而君所在的片区从未有过绑架事件。君家里有生意，是近几年开始做的，生意非常顺利，红火到什么程度，店员的话很能说明事实。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生意，打包打不过来，订货的电话接不过来。第二部分，大法赋予我全新的生命。我修炼前有咽炎、气管炎、皮肤病、过敏、阑尾炎、妇科疾病、腰椎压迫神经，曾经导致双腿不能行走。修炼后，这些大大小小的毛病全都一扫而光。我非常感谢师父让我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但我更感谢的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心灵。在单位，我曾经是一个小领导，2013年被绑架后，单位在上边的压力下不得不撤了我的职。在工作中，我每年都有相应的接待任务，在接待过程中免不了和钱物打交道，但是我从来没顺便从中给自己花过一分钱，烧上一个包，买上一件毛衫，或者是随便给自己增添点什么生活中的用品，那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做过。有一次，我到大商场买东西，用的是发票，全部东西买完，还剩了3000多元钱。商场的服务员告诉我，剩下的可以给你换成购物卡。我问，为什么？他说，剩下的钱你可以以后随时来花，发票给你开的是全额的。我说，不用了。一起去的司机开玩笑地说，这活儿给了你都白瞎了。我也从来没为自己顺便报销过饭店的餐费，每一餐的餐费我都不加一分的实额报销。有时候在饭店碰上朋友吃饭就一起结了，但是回来后我就把朋友花销的部分从餐票中抽出来。无论撤职前还是撤职后，我都尽心尽力地去做好每一份工作，我的工作也得到了上上下下一致的好评。在十多年中，在我的业务领域里，我年年是上边直接点名的先进，而对于单位向上报的先进，我从来没要过。有一次年底评先进，单位领导把我报了上去，我知道后告诉上边换了别人。到了下一年又评先进，领导又把我报了上去，当时正好赶上我在上边开会，知道了这件事。我说，报错了，应该是某某某。上边负责这事儿的人说，你们领导交代了，任何人不能改变。这事儿被他们的大领导知道了，当时就拍板，还有这种事儿，给他们单位加个名额。那一年我们单位原本一个先进名额变成了两个。我被撤职后，原来的待遇全部取消，无论是月度奖金还是年度兑现，领导和干事都差了很大一截。我没抱怨过，工作照样踏踏实实地做，更没想过去拿不该拿的钱。我手里保管着几家私企交到单位来的风险抵押金，在到期从银行提出最后一笔钱的时候，才知道这些钱在银行里产生了10000多元利息。我告诉了领导，领导想了想说，你从撤职到现在工作啥也没差，我也不能帮你啥，我就这点能力，这钱我就决定归你了。我非常感谢领导的好意，也感谢领导为我所做的承担，但是我知道这钱不属于我， 我们只是压了人家的钱，利息自然是人家的。我给一个一个老板打电话，告诉他们来取钱，几乎每一个老板都告诉了我同样的话，钱归你了，就算吃顿饭吧。我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我是修炼人，你要是尊重我，你就必须来。为还这笔利息，我打了无数次的电话，最后一个老板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不得不来到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一年半以后了。而他签完自己的名字后，仍旧不肯拿走钱，钱是我硬塞到他手上的。修炼前，我是个清高自傲、斤斤计较的人，为点小事就耿耿于怀，甚至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和领导大吵过。你挺烦人的，这几乎是我身边的同事曾经对我共同的评价。但是，当我修炼没多久后，你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几乎又成了所有人对我的共同感叹。一位曾经怎么看我都不顺眼的同事，有一天竟在大庭广众之下真诚地对我说，我们大家都爱你。这句话在被这位同事说出后没多久，另一位同事又在另一个场合说出了同样的话。我确信这句话是真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的变了，是大法让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结语。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感觉自己沐浴在大法的佛光里，幸福满满的。世人的那句，我能为你唱首歌吗？一直萦绕在心头，让我感觉记录下的这些故事，真就是一首首对师父和大法的赞歌。有谁能把我们教诲得如此善良？唯有师父。有谁能把我们洗涤得如此圣洁？唯有师父。我很想为师父唱首歌，很想为大法唱首歌，借此明慧一角，就把全球都在传唱的歌儿写在这儿吧。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谢谢师父，弟子想念您。
下面是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这回我可真信了。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大法弟子慧芳的哥哥，今年快70岁了，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里。他老实憨厚，在常人中是经常吃亏的那种人。慧芳每次回家都告诉他大法真相，他都不反对，也很早就做了三退。慧芳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遇到紧急情况下可以求大法师父帮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逢凶化吉，保平安。他都答应，并说知道了，记住了。可是慧芳看得出，哥哥并没有往心里去，只是应付妹妹而已。直到今年春天，他亲身经历了一个重大事故，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才彻底相信妹妹说的都是真的。事情是这样的，春天农村种地前要烧秸秆，一天 哥哥和他儿子去地里烧秸秆，点火前一丝风也没有，点火后突然起风了。哥哥家的地挨着山，风向正好向山上刮，瞬间大火就烧上山坡。附近有一家价值百万的养殖场，如果不能及时把火扑灭，后果不堪设想啊。火越烧越旺，靠两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把火扑灭。在这紧要关头，无计可施的时候，哥哥突然想起妹妹告诉他的话，心里说，这是唯一的希望了。于是赶紧说，求大法师父救救我们吧，我们遇到大难了，帮帮我们吧。然后他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几遍，风立刻停了，火就像接到命令一样，瞬间就变小了，待在原地不动了。哥哥和他儿子没费力，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事后他把这件事讲给他女儿听，并说，以前你姑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就念念那么两句话就能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回我可真信了，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就大难临头了。李大师是神呢，这法轮大法太神了。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刚才带给您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在下面的天音静乐时段，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